弟兄姐妹们平安。负责弟兄让我做见证，我第一个反应是拒绝，我说我不行，我真的在众人面前说话很紧张。但是呢，如果是我个人的见证，我绝对是拒绝的。但是如果是见证上帝在我生命中做的改变的工作，上帝一步一步带领我认识他，并且呢带着我在他的荣耀之中啊，也带着我与他的圣洁有份，我想这样的见证我是无可推诿的，所以就战战兢兢地站在这里跟大家诉说一下我曾经走过的弯路。开始我们先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是你的爱聚集我们在一起，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求你祝福着今天所有奉着你的名聚集的人，主啊，也祝福那些传扬你的话在各地为着你的福音奔波的人。主啊，也求你今天在我们之中设立你的宝座，主啊，真的是让我们不仅仅是风闻有你，让我们亲眼见你。主啊，也求你赐下你那爱父的心，让我们可以每天爱你多一点。求你祝福今天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是在我们之中信主的，那当时是还在 Beecroft 的时候，那个时候刘志雄弟兄来到我们之中，他在那儿有一个福音布道会，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次布道的那个主题啊，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中那个说节期的末日啊，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在他的腹中必流出活水的江河了。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已经有十几年了，而且上一次他来到我们之中说的也是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个主题，但是内容有一些不同。信主之后就是紧接着是一个初信造就班，就类似于我们现在一个像咱们现在洗礼之前的一个班吧。我记得给我上课的时候有孙悟信弟兄，还有郭弟兄小宗啊、敏琪啊，都给我上过课。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热心，而且好多的问题啊，圣经中许多的问题，在这个讨论的时候就问他们，弟兄也不停地给我解释。我记得好像是孙悟信弟兄曾经跟我说，他说弟兄啊，你有这么多问题啊，他说你圣经读几遍了我说一遍还没读完呢然后他说哇，你一遍还没读完呢，我建议你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很有可能你那些问题就没有了。于是呢我就开始读圣经旧约啊，其实真的很难读，尤其是一种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听过讲道，突然之间接触，然后背景知识也不知道也没有啊，读得很拗口啊，非常的晦涩就觉得好多的上帝的话约，还有很多的这个战争哈，就以色列人的故事真的是搞不明白，其实是许多是连蹦带跳就过去了，就没有顺着读啊，能读懂的读懂，读不懂的就算了但是这个以色列人的故事却能够看到一个脉络啊，就好像以色列人在那儿不停的犯罪，然后神的刑罚就临到，刑罚临到之后呢他们就悔改之后呢紧接着就是恩典之后接着犯罪，似乎这样的一个循环在旧约中一直持续着当我读到新约的时候啊，突然之间觉得风平浪静啊，和旧约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在新约中似乎是整个历史的焦点就聚焦在那个耶路撒冷周围100多公里的地方整个耶稣基督的生平啊就被细化到每一个细节，你可以听到他娓娓道来啊，给我们讲着福音、天国、门徒的教训，我觉得哇，真的是四福音让我一点点认识耶稣。当时这个真正抓住我的其实是罗马书，罗马书那个不是说因为罗马书的信息啊，而是因为保罗这个人真的是非常会写文章，我觉得哇，他这个文章写得好，我说你看他焦点啊，这个论点多突出啊， 啊，你看这个论据多充分啊！我说，哎，这个人非常会辩论啊，找不着他的这个弱点。你看，哎，我觉得这么好的书，并且呢，圣经我应该去研究研究哈、啊。其实是抱着一个对圣经去研究的那么个态度，我买了好多的参考书在家里看，啊，一堆啊。有一次我在那看着，然后桌子上摆了很多书，我太太就经过我旁边，她说了一句话。他说信神不是这样的，然后我当时哇，很让我吃惊，我说人家教训我呢。他离开了就没跟我去讨论这件事儿，但是我知道我太太是一个很感性的一个人，她很多东西是凭感觉去办事的，那么信神她也是啊、如果说她高兴全世界都高兴了，他不高兴全世界都得悲伤。哎呦，我真的是很啊，就和他讨论关于信神的事，他说你要用心去爱神啊，你要用心去感受神，感觉神啊，神是按照完全按照你的本相来接受你啊，所以你就去把你和神，不要圣经啊，不要读那么多，读多了呢就变成了知识了啊，你这是在那研究神呢啊。我想也许这种感性的，我太太这种感性的对神的认识也是比较片面啊，因为好像她感觉到的神应该和圣经中所启示的那位神有点差距啊，因为神是个灵啊，他是通过圣经来启示他自己啊，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对他是不认识的。而我呢就犯到一个理性中的，就是好像就是要把它搞明白，要把它这个问题要解答，就变成了去分析神哈。所以不管从感性还是理性，好像我都觉得是一种片面的，都是把神当作次要的，我是想把它搞明白啊，这是错误的。我后来知道这样不对，但是自然而然就走到了这么一个过程之中。我太太说的这句话其实让我有很大的反思，因为我信主一段时间，圣经好像也读了，生命没有很大的改变啊，还是我行我素，好像该怎么着怎么着，只是去教会维持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啊，好像是习惯吧。在这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啊，朋友就带我进到了一个另外一个教会，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教会被称为啊，叫雪梨灵粮堂，是一个啊、大家公认的一个灵恩派的教会哈。在这个教会中有好多的故事发生，没时间和大家很细的说啊、但是我知道有几位弟兄啊，他是因着被医治啊，会被真的是被圣灵给震撼，所以他们真的信主，可是在那个教会中没有办法被造就，只是引他们认识了神啊、然后呢就到别的教会，在一个生命比较重视生命建造的教会中，他们的生命真的是啊、一个很好的见证。有一个弟兄叫 Ian， 他是中央电视台搞、广告策划部的，好可能有的弟兄认识他。他信主是因为他有病，然后被医治了，然后呢就在一个比较传统的教会中生命得以建造哈，认识神是在那个地方，但是真正的是生命得以建造是另外一个教会。那么现在在那儿读神学呢，在那儿要把自己剩下的日子就奉献给神。还有我的同学也是 Jack 也是这样，他说我现在读神学装备自己啊，随时准备愿意哈听候神的差遣。上个礼拜还跟我说如果神差遣我去东北也好，是新疆也罢，他说我随时准备的好。不是因为他们去选择读神学有什么了不起，而是说我为着这样的弟兄，一个大家一个平信徒哈，没有在教会中任何的那种像牧师一样，他们积极的装备自己，随时准备去受差遣啊，而且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可敬。这就是我曾经经历的和他们一起在那个教会中认识的啊，这个对我的影响也是非常大。从那些离开那个教会的弟兄，离开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两个方向，通常一个像伊恩的杰克那样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 注重生命发展的教会，他们委身在那个教会之中。还有一种呢，就像我这样的，离开那个教会之后呢，到处串，在不同的教会中去聚会，好像总是找不到一个适合我的口味的那么个教会，在这儿待一段不行，又离开了，在那儿待一段又离开了。好容易待了一年半，在 Hillsville 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教会，可是那教会后来又关门了，哎呀，我就还是继续在世界上这么流浪。我以为离开教会啊，只是离开教会而已，其实我却是在慢慢的远离神。所以当一个人如果真的停止聚会的时候，就像舒航曾经说的话，说一个孤单的灵魂啊，就像是黑夜中闪过的火花，真的不能持续很久的。我就在那儿就这样一步一步走的，我差不多有好几年的时间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而已。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回顾那一段的日子，但是神却没有说是放弃我哈，真的神一直是带着我，只是他等着我回转。可是我就是刚硬的心，自己去想自己走的路。有一天那个我们之中的 Ada 姐妹啊，就 Ada 姐妹给我打电话，她说弟兄啊，你曾经在基督徒聚会处聚会过是吧？我说是啊。她说你现在在哪儿聚啊？我说我到处聚啊。哦，她说回来吧。真的，她这一句话真的是挽回我，她非常温暖的，就没有太多，也没有跟我讲道理，她说回来吧，而我很感动。所以我今天也有一个这个建议哈，如果我们之中啊，说弟兄姐妹知道有一些曾经在我们之中聚会过，而现在还在外面流浪着，或者你知道他的生命真的是在这高低起伏的，像曾经的我哈，真的是我建议你就拿起电话跟他说回来吧，真的是你也许会挽回一个灵魂啊，挽回一个生命，挽回一个家庭。然后回来之后，来到我们之中啊，我就做了一个祷告，在神的面前，我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刚强的心，不要再让我这样三心二意哈，犹犹豫豫，反反复复。我真的是愿意把你当神，真的是和你来真的。后来听于洪杰弟兄也是有这么一篇信息，我说我非常的阿闷，因为我已经做了哈，真的是和神来真的。当我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神说他就转向我们。其实神从来没有转过，只是我到处跑而已了。那个毛泽东曾经有一次讲到的时候，提到一段话，我非常的阿闷。当时是他说那一段呢，是讲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和挽回彼得的时候，在海边所说的那句话。他说：“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小羊。”毛泽东说，我们不仅要牧养小羊啊，我们也要牧养或者关怀那些大羊。有一些我实在是有这种经历啊，就是说我们之中尽管有一些弟兄姐妹信主很久了，其实内心有许多的挣扎，也许是生活的窘迫，也许是有一些问题，常常是处在一种不敢说是双重生活吧，我只知道我自己是曾经是那样子的，表面上挂名的基督徒。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当我回来之后啊，那个因为我走的时候其实是在初心造就班的时候走啊，神就继续让我在这个从初心造就班开始，借着一个朋友的介绍吧，让我加入了一个 BSF 的学习。真的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使我可以能够一步一步的在圣经上哈有一个连续的去学习啊，稍微深入一点的。因为我是没有太多的自制力啊，有的时候事儿一忙就忘了，不可能有坚持的读经，所以有一点压力的读经还是很好的哈。所以这个 BSF 的学习就是给你一段经文，然后呢然后有一些这个问题带你去分析这个经文，然后大家再讨论完了，牧者再讲完了之后呢，有一些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这个讲义啊，让我们把这个真理在应用，然后解释。所以四个方面的对这个的经文的解释，你已经印象非常深刻了啊，对我帮助真的是非常大啊。那么然后就开始定期的去参加 聚会，然后小组活动、祷告。所以当这样，我才知道生命的长大是一步一步一步的，不可能有一个突然之间的改变，也不可能有许多的神迹。也许偶尔有一种震撼，是让我们的生命有一点提醒哈，但是没有办法，生命长大是一步一步回来的。所以真的是感谢神。在那个回来之后啊，我曾经也就想说，其实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我也常常想，为什么会有一些经历？也许啊，神会借着这些经历提醒我们一些事情。尤其是我想一些在以前所走过的路啊，尤其是在灵粮堂的一些经历，还有在这个读经的时候一些感受。也许我们生命的建造是需要上帝的话和圣灵的大能哈。如果没有的话，缺其中之一，可能都是比较偏。所以这样所建立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更丰满一些哈，更丰美一些。所以真的，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神说，保罗曾经在他这个罗马书中说，他说他所预先知道的人，他就招他来哈，所招来的人呢，又称你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呢，又让他得荣耀。啊，真的是感谢神，也谢谢大家。
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朋友们平安，啊，谢谢刚才的诗歌、诗班，还有刚才朱弟兄的分享，我很享受。我觉得每一位基督徒，如果你真的信主的话，你都会有许多的经历，你都能告诉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没有骗你的。只要你真心寻求他，他会让你寻到，让你知道他的爱，他的方向在那里。刚才无论诗歌也好，弟兄的交通也好，他也说了好几句。过去走的路，你没有听见？有些是荒去的路，啊，自己走拣选的路。其实人生真是一条路，你明白吗？你同意吗？从出生的小孩子你就开始走路，他自己慢慢走，那个 physically 学习走路是吗？他的人生的方向也是在走路，有些他自己拣选的，有些是父母教导的，他到最后他还是要选择自己走的路。今天我们要问的，你在走那条路，你的路是正确吗？而且你的方向是对吗？好，今天我的题目啊，能不能打出来？卷回吧，何必死亡呢？好，谢谢。转回吧，何必死亡呢？啊，这个题目不好听，是不是啊？好像要你转什么，要更说要死亡。我们中国人很怕谈到死亡的，啊，所以很灭亡、死亡都不好听，是不是啊？所以有时候你问人，他过去的人，你说他走了，或者他上路了。我听过一个形容词说他移民了，啊，哇！有一次我哦，那我明白哦，移民原来是就是死去了。有一次我问一个朋友，哎，你的爸爸怎么样啊？他说他移民了。我真的不知道他是真的移民了，去了加拿大，因为他是加拿大人呢，还是真的走了？我也不敢怎么样去。到最后反过来问他，还好，他真的是移民了，去了加拿大。哇，吓死我！还好没有说啊，安慰你啊，好，没有说戒爱啊等等啊，就证明呢，我们很怕说到死亡。那这一句你说到，转回吧，何必死亡呢？如果你听背后的话，有一个爱，有一个关怀在里面，好像有人开车一直走，但是你知道前面的路，桥已经断了，技术走的时候一定会死亡。 我记得有一次在过马路的时候，我刚刚过了马路，很繁忙的车很繁忙，我过了马路以后，突然间有一个小朋友拼命的往我的方向来走，好像要找爸爸找妈妈一样。我知道如果我不拦阻他的话，他一过了我后面就是马路，你知道吗？他真的很小，他只有一个方向，就往前跑。那我就居然把双手打开，把他停一下，就哭上，就叫他要停一停。他一面哭一面叫，然后后面就是他爸爸妈妈来叫他。哎，我就想，真的，其他人我想看见的话，都要叫那个小朋友说：“转回吧，何必死亡啊？你这样走没路的，一定没有办法的。”可能今天来，特别你还没信耶稣的话，你没有想过我要谈死亡的问题。现在有人去教会都喜欢听好听的话，好喜欢听啊爱的道理，或者说怎么样做一个好人，怎么样跟啊其他人相处好一点，都好，都是好的信息。但是我里面有感动，我真的要把一个神的话告诉大家。这个不是我的话，是圣经里面的话。圣经在以西结书，神明明的告诉以色列人，我一同来读这一节圣经好吗？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圣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惰，何必死亡呢？这个是神透过以西结先知对以色列他的名一个呼告。刚才弟兄也说过了，旧约的历史我们看见反反复复的，人顺从神，神得着神的祝福，但是很快就远离神，拜偶像，自己乐在罪恶里面，有罪恶积上成沙，在社会中没有安宁，许多的恶道恶人在那里。神没有说你回转，否则我就审判你，没有这样说，反而说是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请你记住，何必，何必是神的性情。神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我愿意从四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这个是神的警告，然后我们人生有两条路。第三，要悔改归神。第四，是领受救恩。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在神面前来听。第一，神的警告。你喜不喜欢警告？我们不喜欢警告，是吗？我们的个性就是喜欢我做我的事情，人越大了就越不喜欢警告。但其实警告对我们是很有需要的。明明要下雨了啊，天气报告就说你要带雨伞，或者是出海的你要小心。明明是很危险的了，就一个 red light camera 就警告你，如果你冲的话你一定会被拍照过来啊！明明也不要醉酒开车，因为太危险啊！这些都是警告。明明刚刚有鲨鱼啊，看见了就不要去游泳，是吗？附近是一个电表房两万的 voltage 的，你就不要走进去。那这些都是警告。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听的话，肯定有危险，是吗？其实许多时候我们要谢谢给我们警告的人。抽烟，所有医生都说，牙医也是，所有 health professional 都说不要抽烟，这是警告啊。有些人不喜欢啊，广告里面那个也是说了，你抽烟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咳嗽啊，癌症啊，怎么糖尿各样各样。 都是告诉我们，小心，你今天的决定，你今天的行动会有后果的。这里说到刚才死亡，死亡是神的警告，究竟你的态度是什么样？如果有人的警告你也要留心的话，那神的警告你要不要留心？你知道这个世界有三种的病人，病人来说，第一，他是有病，他不知道他有病。我想我们这里很多了，是吧？我们根本身体有很多病，我们不知道。第二，他明明有病，他现在不承认他有病，所以就是不看医生。明明咳了很多天了，他说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明明药疼得好厉害了，都是没事，没事的。第三种病人，就知道有病，知道有病人，有病了，但是会寻求treatment， 寻求那个医治。我希望我们都是第三种人，要知道我们的方向，我们人生的道路，但是更重要的要寻求那个救法。同样医生也有三种，你知道吗？第一，他根本就不懂你的病症在哪里，不懂你的诊断。第二，他懂得你的诊断，他是不懂得怎么医治你。那第三，他也知道你的病在哪里，他也懂得怎么样医治你。问题就是，谁是我们的医生？问题是，你的态度是怎么样？我希望我们的态度，面对我们人生，面对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刚才说到旧约啊，这里看看以赛亚书，说到以色列的人他们怎么的态度啊？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圣经好吗？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献祭说，不要望见不洁丽的事；对献祭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妄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便离正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以色列的圣洁。那这个就是当时候以色列民对神这个态度，他们厌烦那个先知常常说回道回转，甚至乎他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啊，这里的翻译第十一节就是，你们要离弃正道，是他们对献祭说，你不要跟我说正道，只要不要提以色列的圣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没有办法知道真理，没有办法回转归向正路那里。今天你如果有人说你需要救恩，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的态度是怎么样？你会不会像旧约的人说，不要向我讲正直的话，或者说不要提神的名？如果神已经发出警告，转回吧，何必灭亡？我希望你有一个态度，要寻找真理。圣经罗马书告诉我们，可能你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我不需要福音，是真的吗？罗马书说，没有一个人，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骗，都是骗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刚才我说病人要有一个 diagnosis， 有个诊断，圣经已经给我们一个诊断，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愧缺了神的荣耀。我请你记住， 你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也是，全世界都是，世人都犯了罪。无论你的光景、你的背景、你的财产、你的学问、你的地位有多少，你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你亏缺了神的荣耀。你相信吗？你知道吗？那结果是怎么样？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很可惜，现在的年代的人，平常我们很少谈，很少用罪这个名词。你想想，过去一个礼拜，你在公司里面，在家庭里面，有多少你会听见罪这个名词？但是如果我们坦白的话，罪是很真实的。罪不是单单一个过错啊，不是啊，不小心犯了一点的错误，或者我选择错了啊。现在许多人都是把罪那个特性把它改了啊，我一时犯错或者不小心，所以对，都是不小心，都是犯错。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勾进啊，这个查经啊，那个往源头查下去的时候，归根究底的话，我们其实里面有一个罪性，而且这个罪是一个存系，是有系力的。什么叫系力啊？就是有一个力把你抓住，你要脱离也脱不掉。想起罪，我就想起十几年在 North Ryde 有一个凶杀案，你还记得吗？一个儿子刚刚去了一个 party 回来，就发觉他的爸爸妈妈妹妹都被杀，而且杀得很恐怖，在 North Ryde 那里，像他那个房子以前曾经卖过，有人啊告，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以前有死人，所以政府已经把它拆掉再重新建。他还是那个孩子，还是那个哭得好厉害，就报警啊等等，以为是什么啊有贼要凶杀，原来发觉是他自己一手把整个爸爸妈妈还有妹妹都杀了。为什么？钱，他要这个爸爸妈妈不比不允许，爸爸是一个律师，好像会计师，妈妈怎么样啊 accountant， 对啊，会计师。他就跟爸爸妈妈有争执，他就想，如果他们死了，所有的财产都归我，所以他做案以前就把爸爸妈妈的保险都买中的保险，非常蠢，你想罪恶就是那么蠢。所有很快就查到出来了，那个警察已经很快就查出来，那现在就判那个当然是终身监禁。这个是发生在2004年啊，然后就是进我们住的地方，所以很记得。2009年就是 Epping 了，大家都那个知道那个 Robert Shea 啊，一杀了5个，把 Epping 成为全国的 murder 的首刀。明明是好好的一个 suburb， 因为有5个凶杀，就是不满意不服，为什么我不能像我的兄弟，为什么你这样讲，你知道吗？这个是罪的诠释。我想他起初没有会想到这个，但是你没有救法的时候，就成为一个诠释。这里说到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你我都会死，但死了不是人说死了就没有，死了且有审判。你可能不愿意相信这个，但是这个是事实。如果我告诉你人真的死了，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的话，你觉得这个是救恩，是解决，还是一个祸因？如果大家死了以后什么没有发生的话，那很简单，问你一句，你今天为什么要行善？那是杀人犯希特拉，他死了，神启皇，全启皇死了，那个、使他人死了，他们都没有，你我都死了都没有，可能吗？可能吗？其实我们心里面都知道，我今天所做的所行的，有一天我们都要一个 account， give account， 你要在审判面前好好的列出来。这个都是神的，你说是警告，你说是宣告，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我们都是犯了罪，我们都有公价，公价就是死亡，死亡以后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审判。现在我们人生有两条路，第二的我们要跟你分享的，我们人生有两条路。主耶稣很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七章，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小。我想大家都很听过了，宽的门，窄的门。今天我想问你，世界的人要告诉你什么叫快乐，什么样算是成功？特别国内来的很多，国内现在的繁荣，人人要做什么？赚钱。人是往前看，是吗？人人要做生意，做老板，要做富有起来。世界就是告诉我们，你只要赚钱，钱多你就有快乐，钱多你就有权，你就能做要什么得什么，是真的吗？这是事实吗？可以说这个门好像很宽，但是其实是引到灭亡的。我以前也说过，我认识有几个有钱的朋友，我真的他们告诉你啊，其实不是朋友说的，最近我听一个马云呢，你知道吗？那个阿里巴巴的老板呢，他说投几百万呢就是你享受的，他很多了，不知道多亿了，但是其实过了几百万以后啊，都不是你的，是大家的，再多几千万呢就是社会的，是世界的。他也有这个聪明，就告诉年轻人千万不要单单往前看。但是很可惜，没有钱的人就以为有钱我就得着满足，但是有钱的人就告诉你，我的钱越多我的烦恼就越多，烦恼多就是因为没有平安，没有确据，心里面真的过不去。所以如果有人再告诉你，或者有一个老板说你可以牺牲你的家庭，你牺牲你的爱情，牺牲你的儿女，或者你只要拼命的干往上爬，爬到以后你就成功了，你就开心了，我就告诉你这个是错路。其实旧约里面 刚才我扣的旧约里面也有许多啊例子，神责备先知们，他们怎么样教导百姓，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巨大的都意味着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虚荒，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同一句话第八章第十一节也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为什么这样说？我真的希望我们有一个寻求真理的心，寻求坦白面对我们的自己，我们的将来。如果你坦白面对你自己，刚才我说罪恶，当然你没有那么严重会杀人那个严重，但是你心里面有没有被罪捆绑？你的自私，你的贪婪，在你虚荒有没有在你生命中影响你？如果你说没事的，人人都是这样子的呢，平安平安，我告诉你其实没有平安。人人都以为这样子，这个是用路是宽的引到灭亡的。今天我们告诉你，主耶稣就是告诉你有一条路真的引到平安。刚才我说钱，其实保罗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这两节好不好，一同来读。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岂能不信之人背解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你有没有看过这里说到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我不知道你没有碰过，有些人因为太过贪爱钱财，你跟他说话几句啊，你就发现他人生的目的就是钱，好像你看他的眼睛只有两个 dollar sign， 呵呵，我真的很恐怖的啊！谈来谈去，你看他的笑容都是一个 dollar sign， 都是钱的。我真的觉得他们好像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你叫他好好的花时间，花时间跟你的太太也好，自己也好，儿女也好，他好像听不着，他就要这个，坚持要这个。那更不要说其他的，不一定是钱了、名、地位也很能抓住人的，小小的一个位置就跟你好像要把你的命都放进去。我记得有人认识一个姐妹，她说无论我病到什么情形，我一定要第一个回到公司的，因为老板把钥匙都给了我，对他来说这个是莫大的荣耀，莫大的，当然是很好的，是很重信的哈啊！但是到一个地步，他星期天也不一定不是每一个，只要老板说你要来开门，他就要去开门，不离不弃的。这是忠心，我不是说不忠心不好，但是我就想一点点的事情就能把我们的心来抓住，特别暂时目前的那个吸引。为什么年轻人现在对许多的活动，我们大人无论怎么样劝都劝不听，他们的同学啊，他的那个 peer 讲几句他们就一定要去的。对他们来说，那个你能不能合在跟我在一起， Are you in？ 我们说你是 in 还是 out？ Are you in? 这个我要 in， 我要在里面，这个就成为一个好像蒙蔽了，不知道方向了。你有没有被这个世界的神弄傻了信念？世界的神能给你的就是这个世界，唯有神能把永远的福气给你。两条路，宽的路，窄的路，其实你要问，你要选择灭亡的路还是永生的路？那路在哪里？路在哪里？第三，悔改归神。刚才我的题目，神已经说了，转回吧，何必灭亡？悔改。为什么我特别要说这个？许多人听福音，或者有人告诉你，你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信耶稣，祷告得垂听，都是对的。但是你缺乏一个首先最重要的条件。为什么许多所谓信耶稣的人，所谓基督徒，他们很快就走了，很快就没有机会尝到信耶稣那个甘甜就走了？恐怕就是没有这个很重要的条件，悔改。马太福音里面说到西洗约翰还有主耶稣同一句话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好不好？那时有西洗的约翰出来，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同样刚才我说罪很少人会提的，悔改也很少人会提，但其实无论是西洗约翰甚至乎耶稣基督，他第一句话圣经记载的，他传道的时候，当然主要是说了很多神的国，但是第一句说，中文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其实英文是反过来的 Repent， 首先是悔改。 For the kingdom of God is near， 你先悔改。如果我们说主耶稣是弥赛亚，所有旧约预言的应验，救恩的源头，如果你要接受，你要跟他有关系的话，我要告诉你，第一个条件是悔改。千万不要以为耶稣给你的是在你已经有的再加上去啊，请你听清楚，恐怕有人告诉你传福音给你也说不得不清楚。主耶稣不是要在你已经有的事物再嫁给你什么，再嫁给你什么。如果你要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一个条件你要悔改。什么叫悔改？其实很简单，悔改就是回头，就是个 U-turn。 你有没有走错路啊？我记得以前没有 GPS 的时候，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要找地图的啊，很久以前 NLM 有一个 free 的地图的。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我明明看着地图跟着来找，越走越不对劲，明明应该到一个路口看着一个路牌，为什么那个路牌不同呢？哎，可能看错，因为这公路不能停太久，到一个地步走了一个半小时，发觉诶，真的可能走错路，勉强的要停下来，没有 GPS 了，重新把地图左右东西来看啊，不是那么简单，又不熟嘛，没有那个 building 的，就是那个路，发觉原来真的在一个半小时以前 那个路口走错了，没办法，还是要找地方从头，浪费一个半小时。还好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开车，我的家太太那个两个儿女都睡着了，他们都不知道我走错路，我也没有告诉他们，否则都很紧张。还是轻轻松松的听音乐的回头，实际上晚一点了，但是其实我是很怕的。我在那个时候左右美国的开车，万一又走错怎么搞啊？万一又不到了，到天黑了，这怎么搞？我真的试过有一次，明明我记得在美国很近的，但是就是没有 GPS， 天慢慢黑了，路牌也看不清楚了，真的有点晃的。啊，感谢主，最后都到了。那如果你想，我还是坚持，哎，我想，没错的，我信我的第六灵感怎么样哈？那个我想我的聪明，一直走一直走，到最后怎么样？肯定会走。我们坐火车是吗？明明 Hornsby 的方向，你去 Hurstville 啊，都是 H 了，没所谓了是吗？肯定没有办法。如果你明明已经走错了，如果你真的要到目的地的话，你要怎么搞？下车。我们中国人香港人说的应低位，应低位就服了，你就啊，对不起，我错了，要回头。北的坐，明明要北的，如果已经往南的，就回头吧。问题现在许多人就不敢承认自己走错路。我问你，如果你还没信主的话，你心里面有平安吗？你回想你过去，许多你以为能给你满足的，真的满足你吗？你认识的基督徒，真正跟随耶稣的，他都会告诉你，找信耶稣吧，找信耶稣，找蒙福。但是为什么你矢口不应，总是觉得不行的，口硬，我不需要。过了几年，有人再劝你，我还是不需要，就是你不肯回头，不肯悔改。使徒行传彼得后书也是彼得所写的，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淡言，其实不是淡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真的传悔改的道，离开你往前走，就是好像我刚才所说的小朋友一直往马路走的时候，你一定要 stop， 一定要停止，悔改，回头往别的方向去。感谢神，如果神没有设立救恩，我们没有机会，我们一直在那个迷途上面。但是感谢神，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要说第一个条件，你如果真的愿意领受，你一定要回到神面前，放下你过去所走的路，悔改，那你就能够领受救恩。这个是我最重要的第四点，你脱离你过去的生活，你才能领受救恩。救恩在哪里？救恩在神的预备。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这个是极大的福音，这个真的把福音一节圣经就能够告诉你。我们一同来读好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的题目，神说何必灭亡？那你说我不愿意灭亡了，我愿意得着丰盛的生命。路在那里， 路不是你气拼命的在转在搅。我告诉你，这个世界许多的宗教，许多宗教它的学问它的理论很高深的，特别特别佛教非常好，但是我能告诉你，它最多就好像一个医生，刚才我说它能诊断你的问题，但是它没有解药给你。我再说，所有宗教它会告诉你你不对的地方，不能的地方，你烦恼的地方，你犯罪的地方，你愁烦的原因，但是最终他能把解决的方法解药告诉你吗？他会说你试一下，再试一下，再拼命的试。其实我觉得那些宗教是很残忍的，就好像你不懂得游泳，明明你不懂的，你在水里面挣扎的时候，他只是说你拼命的游吧，我可以游泳，我告诉你，我叫你，你学我一样吧，但是你根本就不懂，你就拼命再拼命，到最后你沉下去。但是感谢神，神说悔改的时候不是单单悔改，他说我给你一个救恩，他把解药解药给你。因为为什么刚才我说是一个极大的宣告，因为神爱世人，因为神爱你。从来没有一个宗教说这个教主会爱你的，你没有听过？佛祖有没有爱你啊？穆罕默德有没有爱你？穆罕默德回教说的阿拉有没有爱你啊？你说那个宗教，中国瑜伽，孔夫子认识你吗？孔夫子爱你吗？所有的伦理道德没有办法救你脱离灭亡，得着永生。因为神爱你，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刚才说罪的公价是死亡，既然是公价就一定要付的，是吗？神不能说因为我爱你你就算了，不用付这个公价，公价还是要付，但是不是你付，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他为你付了这个公价，叫一切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个愿意说明神爱世人。所以你今天不能说我不能信耶稣因为神不爱我，没有，他愿意万人得救，方法路在那里。另外彼得同一降生同一卷圣经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耶稣基督舍去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不是牛，不是羊，不是其他的代替品，是耶稣自己亲自做这个赎价。你知道宰羊宰牛不是单单以色列的风俗，中国人以前赎罪那是宰羊，所以我们也说代罪的羔羊这个名词，你知道吗？为什么说代罪的羔羊？是真的代罪的羔羊，是从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成为神的羔羊，他赎舍去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所以刚才我们说感谢神，罪的公价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神不单告诉我们我们的状况，我们的结局，神是最伟大的医生，他要把最好的治疗告诉我们。刚才明明罪的公价是死，今天神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永生。刚才明明说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一同来读第二十四节好吗？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每一次我读这几节圣经的时候，虽然我已经信主信耶稣很久，我心里面真的蛮有感谢。明明罪是我犯，得罪神的是我，但是今天蒙神的恩典，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我就白白的称义，白白的，对我来说是白白的。就好像你教养带带你的孩子，对他们来说是白白的，是吗？但是对你来说，你付了极大的代价。特别我们的救恩是耶稣基督，他成为这个赎价，叫我们能够白白的称义。今天我要问你，其实不是我问，也是神再次问你，离开恶道何必死亡？你今天没有神的道，就是恶道，就是走向死亡的。神在问你，我已经为你设立这个救恩，你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白白的称义，问题就是你愿意吗？如果人的警告你都留心，今天神清清楚楚的警告你，真的要留心。你不要说哦，没事了，我想想吧，以后很多的时间，也不一定，真的不一定，时间过得很快。我很多朋友5年10年过了，很快就没有了，差不多每一个礼拜，或不是没有啊，差不多过一段时间，你就听见你的亲朋戚友有人癌症，有人过去，你的终局，你的永远，你有把握吗？无论你以为你已经是基督徒，或者你以为你有把握，请你再想，你跟耶稣的关系是怎么样？你有没有悔改，领受耶稣基督白白的救恩？是的，早信耶稣，早蒙福，真的。我真的很希望在这里，今天，无论你是第一次来，好多次来了，你离开以前，你有把握，你悔改，你认罪，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好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以前我在迷途，今天回想，真的多么的幸福，多么的有盼望。请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方向，也没有寻找你的心，你就付了极重的代价要拯救我们。今天你在呼唤，你在给我们机会，愿意我们不再灭亡，不再沉沦，得着你丰盛的救恩，得着永生。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叫我们有一个愿意得永生，我们愿意悔改寻求真理的心。谢谢你，不要放过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都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